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。
国家五 A 级景区神仙居为您整点报时。神仙居送万界 MG， 抖音发视频改拍神仙居银汽车话题，你就有机会。
这里是浙江第一声，浙江之声。从引领到继续引领，超越从未止步。
中国移动 5G A 万兆超高速率，毫秒级低时延，超稳定连接，智能网络保障，实力演绎再超越。
从泛在千兆到全新万兆，中国移动以超越基因成就10亿用户信赖之选。
中国移动 5G A 现已覆盖浙江全省核心城区、热门商圈、交通枢纽、高校园区、5A 景区等重要区域，超 A 好网邀您体验。
中国移动。经济大省挑大梁，只将弄潮普新篇。浙广早新闻系列经济报道，经济大省挑大梁，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。浦发银行新思维，新服务。
这里有温度，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。
一张好版，装配未来。做好贵，用好版就用千年粥。做好贵，用好版就用千年粥。中信银行万事达卡爱比赢平台返现活动，2025年全年进行，
全球民宿预订每满600美元返现40美元，每人每年最高返现80美元，
借记卡、信用卡均可参与返现，
畅游世界。中信银行祝您丝滑出行。寻味福鼎，这份指南请收好。福鼎白茶、槟榔玉、黄栀子、大黄鱼、同江鲈鱼、坛子菜，六大宝藏个个都是 C 位，山海珍馐，福鼎味道等您来。
热血浙 BA， 燃动浙江，
以球会友，以赛传情。
这里是梦想的舞台，是激情的赛场。浙 BA， 等你来参与。我们的浙 BA 由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行冠名播出。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。浦发银行浦闪贷纯信用无担保，额度最高可至100万元，贷款期限最长7年，授信额度可循环，按天计息，随业随还，全程在线申请与支用，贷款需谨慎。
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，缩小三大差距，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新一季县市区委书记全媒体访谈。本栏目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、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联合策划，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全程公益支持。江苏银行杭州分行，一家有温度的银行。
浙江之声金融助力开心局第三季即将启动。
我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川川。当前养老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，是制约养老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，应该以需求引导供给发展，提升全民养老规划意识和金融素养。
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关注浙江之声金融助力开心局，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，金融活水润泽实体，助力浙江经济大省挑大梁。交通银行。
健康提醒，保健食品不是药品，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。
如果生活是一团麻，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。生活如果是条路，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？如果生活是杯酒，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。生活如果是首歌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、苦乐年华。生活尚且如此，更要珍惜眼前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，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。
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品今朝乐龄芳华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喜儿，马玉坤。上个星期啊， 咱们南宁的芳华中心呢，来了一位姓范的阿姨，啊，今年呢已经是79岁了。陪范阿姨一块来的这个人呢，是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大姐。当时啊，这位大姐是小心的搀着范阿姨往芳华中心的店门口走。在上台阶的时候呢，大姐一只手搀着范阿姨，另一只手从范阿姨身后绕过去，扶着范阿姨的腰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小心点儿，慢一点儿。走上台阶以后呢，大姐才放心地松了口气。再看范阿姨呢，啊，满脸微笑着，疼爱着看着身边这位大姐，并且呢帮她把挡在眼前的头发还往后捋了捋。大家伙看他们这么亲密啊，再看看两个人的年龄的差距，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呢。结果呢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大姐呀竟然是范阿姨家的保姆。这位大姐姓曹，范阿姨说以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啊没这么好啊。曹大姐家呢是农村的，家里很困难，在2016年啊，她来到范阿姨家当保姆。当时呢，范阿姨的老伴儿是由于脑血栓导致了肢体的偏瘫，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儿女们呢工作又都很忙啊，就想着找个住家保姆吧，照顾老伴儿。可是中途呢找了好几个啊，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辞职了。也是啊，现在想找一个可心的照顾瘫痪病人的住家保姆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。咱们说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，那更何况是雇佣的外人呢。但是不找总这么靠着，范阿姨的身体也吃不消啊。最后啊，也是在邻居的介绍之下啊，找到了曹大姐。这个曹大姐呀，人好心善，做事儿也认真，照顾人照顾的也非常的好，为人呢也很勤快。从来到范阿姨家呢，就尽心尽力，事无巨细的照顾范阿姨他们老两口。尤其是对于瘫痪卧床的范阿姨的老伴儿，更是从来没让老人的房间出现过任何的怪味儿。相处一年多的过程当中，范阿姨了解到曹大姐的公公啊，曾经也是因为瘫痪卧床2年多啊，也是曹大姐伺候到最后的。所以说曹大姐啊，在照顾瘫痪病人这件事儿上还是非常有经验的。范阿姨两口子啊，也是非常的满意。那么在曹大姐工作一年以后啊，不仅是给曹大姐涨了工资啊，把家里采购生活物资啊，米面粮油啊，水电煤气这些所有的费用全权都交给曹大姐去交付了。范阿姨说啊，其实他们老同事家里也有雇佣保姆的，但是他们都很忌讳把钱交给保姆啊，因为他们怕保姆呢会攒小钱儿。但是范阿姨说他们跟小曹呢已经相处一年多了，早就把他当做自家人了，况且就是自己的儿女也不见得像小曹这么好的来照顾老伴儿，所以他们两口子啊把钱交给小曹也很放心。结果就这么的呢，又过了半年多，直到2018年的9月，范阿姨突然感觉到家里的花销啊是越来越大了。后来通过一个多月仔细观察之后啊，范阿姨就发现曹大姐买菜的时候啊会虚报钱数。其实这种事儿啊，在很多家庭来讲都是犯了大忌的。家里雇佣的保姆在钱上做文章，雇主一定会辞退这个人的。但是范阿姨没有。范阿姨想，反正自己和老伴儿的退休金一个月有8000-9000，怎么花也都够用了。那这小曹呢，平时照顾老伴儿又很辛苦，所以在钱的方面啊，范阿姨就不打算计较了。可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呢，范阿姨的纵容啊，让曹大姐以为
他做的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啊。于是胆子就越来越大，虚报的钱数也越来越离谱。后来范阿姨就侧面问了一句，说这段时间呢，怎么生活费用增加这么多呢？曹大姐听完之后眼神躲闪着说，是呢，最近这段时间啥东西都涨价了，不光是市里，就连我老家那边菜和肉的价格啊都涨了不少。您一天天也不怎么出门，也不买菜，根本不知道。哪天你跟我去趟市场，您就知道现在的菜价有多贵了。不光是菜价，就连厕纸、尿不湿、牙膏、洗发水都涨了不少呢。范阿姨一看曹大姐这么说呀，就再次肯定了自己的猜想，然后就转移话题问了一下，小曹，家里最近都挺好的吧？结果曹大姐听完范阿姨的问话之后，突然抬起头，双眼凝视着范阿姨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范阿姨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我家里挺好的，大姨你有啥事儿吗？范阿姨马上回答，没事儿，就是问问。那你忙吧，我去看看你姨夫。说完呢就去老伴儿的屋里了。范阿姨说，自从她问完曹大姐这句话之后啊，曹大姐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那就像是丢了魂儿似的，不是炒菜忘了放盐，就是煮粥水放少了。还有一次呢，给老伴儿换尿不湿，连续换了两个，结果就在10月20号啊，范阿姨给曹大姐开工资的时候，也是赶上交付物业费和取暖费的时候，曹大姐就对范阿姨说，现在交物业费和取暖费，如果多交一年，能多给2桶豆油。咱家里要是钱够用的话，就一次交2年的，不然早晚都得交，这不是还能剩2桶油吗？现在这是啥东西都贵呀，这2桶油最少能省100多块钱呢。范阿姨也觉得曹大姐说的有道理啊，就连带着曹大姐的工钱、物业费、取暖费一并都给了曹大姐，让她一块交上。哪曾想啊，上午给完钱，下午曹大姐就走了。其实即便是这样啊，范阿姨也没多想，因为曹大姐每次开完工资呢都会回老家住2天，所以范阿姨没多想。直到2018年的11月1号，也就是曹大姐回家10天以后，供暖公司到范阿姨家问缴费问题，如果不缴费直接把她家的供暖阀关掉。这个时候啊，范阿姨才怀疑曹大姐可能是带着钱跑了，结果一打电话没打通，这事儿啊就确实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小曹啊，这2年给他们俩照顾的这么好，这突然就不辞而别了，谁来照顾老伴儿啊？再有这孩子最近这2个月有点反常，一定是遇到啥事儿了。但是你遇到事儿你怎么不说呢？你要是差钱了，那2年的物业费才几个钱，能够用吗？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？八姨说呀，他脑子里啊就是这么想的。可是范阿姨的孩子不干了，非要报警，八姨死活没让，他说打死他都不相信小曹能因为几千块钱就做出这种事儿，他一定是遇到难处了。咱们得想办法弄清楚，然后帮帮他。都说一分钱愁死英雄汉，更何况是个女子。再加上这小曹啊，对他们老两口照顾的是无微不至，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其实这就是君子眼里无小人。在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眼里，所有人做出的坏事啊，都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，有他的难处。我们不仅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 而且还要了解到真实情况之后呢，予以及时的帮助。帮助一个好人，会让这个好人越来越好；帮助一个坏人，也能避免这个坏人越陷越深呐。最后，范阿姨在当时给她介绍曹大姐的那个邻居的帮助之下呀，总算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了。啊，曹大姐她娘家爹在9月份收玉米的时候，让隔壁家的用联合收割机把一条腿给绞碎了，但是对方赔偿的钱迟迟没下来。而曹大姐的父亲的伤呢，还着急治疗，所以所有的治疗费用全是自家人先垫付的。啊，这也是曹大姐为什么克扣生活费的原因。但是当时范阿姨发现以后啊，曹大姐心里都已经无比的愧疚了。可是接下来呢，自己的父亲又要安装假肢，这笔费用凑来凑去还差10000多块钱。这笔钱呢，娘家人实在是拿不出来了，自己的老公还不愿意出这笔钱。最后曹大姐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连带着自己的工资加上范阿姨家的取暖费物业费一并是送到了医院，给父亲把假肢安上了。曹大姐本以为父亲安完假肢，收割机那边的保险赔付就能下来，那这边的钱呢也就能还上了。结果在娘家伺候了父亲10多天，那边的保险钱还是没下来。曹大姐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范阿姨两口子，就一直啊没敢回范阿姨家。她是想着最后带着钱回去再坦白一切的，可是没想到啊，范阿姨全知道了。最后呢，曹大姐回到范阿姨家，直接就给范阿姨跪下了，一边道歉一边哭着说：大姨，我对不起您和姨父对我的信任，我已经没脸在你们家干了，但是我欠你们的钱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的，只求大姨您能原谅我，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范阿姨也是马上就把曹大姐扶了起来，对她说：孩子啊，快别这样，这才几个钱呢，再说你这么做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父亲尽孝，这闺女啊一出嫁既做不了娘家的主，又当不起婆家的家，自己娘家需要钱，出嫁的闺女就是再有心也得看婆家的脸色呀，咱们都是女人，我能不理解你吗？再者说，咱们娘俩都相处快2年了，你是什么人，大姨心里再清楚不过了。人过日子啊，免不了遇到难处。你就是太跟大姨见外了，这回老人的腿也安上假肢，这不都挺好的吗？再者说了，你说你没脸在大姨这儿干了，那我家你姨父谁来照顾啊？所以闺女啊，你啥也别想，就安心在大姨这儿干，从前咋干今后还咋干啊，就是一点，以后再遇到难处了千万别藏着不说，听见没？听完范阿姨的话之后啊，曹大姐又一次感动得泪流不止。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，对待范阿姨老两口就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，而且从那以后呢，买菜的时候再也没有虚报过钱数，一直到现在，范阿姨他们老两口都被曹大姐照顾得特别好。上周呢，曹大姐陪着范阿姨去芳华中心，就是因为范阿姨听了我的经历啊，尤其是听到了我讲过的行善不求因果，作恶必有缘由，听到这句话之后啊，是非常的认同。他说他当时就是相信曹大姐做的这些事儿啊，绝对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只是生活所迫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就抓住小曹的过错不放，最后不仅他父亲的伤好不了， 小曹也会因此被定上一个小偷的罪名。这对他，包括对他的家人，都是莫大的影响。我确实得到我想要的公正了，但是这个公正的代价太大了。再有就是，我上哪儿再去找像小曹这么好的人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啊？其实范阿姨说的一点错没有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对待一个一时误入歧途的人，我们不一定要马上做出结论，一定要问清缘由之后啊，再分析这个人平时他的为人处事啊。只要这个人一直是好的，那么对于初犯的过错，只要不是很大，是允许得到原谅的。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哈。虽说法大于情，但是法也是可以在一定的程度内，基于情的因素，考虑给予一定的宽容、轻判。就像当年，奶奶原谅我添保小叔，让小叔得到从轻判罚一样啊。奶奶给了小叔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小叔还给这个社会一个爱心的民营企业家，不仅无偿收养了16位失亲孤儿，还先后给这些孩子成了家，立了业。可是如果当初奶奶没有原谅天宝小叔，小叔大概率会在牢狱中慢慢老去，那直接的连锁反应可就大了，对吧？所以原谅一个人是善，而这个被原谅的人心怀感恩之情，则会将当初被原谅的善无限的放大，最后呢，成就一个大大的善缘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在善男敬老院，当时呢，被敬老院里的次人加错，冤枉偷粮食。奶奶为了保护我也受了牵连，我们两个人在寒冬腊月就被赶出了敬老院，当时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身上也没有钱，走投无路之下呀，我和奶奶呢就躲在杜母大叔牧场的草料棚里度过了一夜，那一夜差点没把我和奶奶冻死啊。后来经过调查，发现我是被冤枉的，我和奶奶又回到了敬老院，而真正偷粮食的次人加措最后是饿死冻死在了亚龙河边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高兴的又蹦又跳，一边鼓掌一边说，太好了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我当时认为次人加措是坏人，坏人就不应该有好的结果。可是当时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，奶奶说所有坏人、恶人，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人在刚出生的时候都是好的、善的。所以恶人、坏人，他们之所以选择做坏事，一定是他们有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。那我们在对待这样的人或者是对待这样事儿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。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够多多的给予和感化他们，有朝一日啊，他们一定会弃恶从善的，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修习善缘的起点呐。现在想一想，奶奶说的话太对了。就像曹大姐，她虽然是做了坏事，但是她是因为父亲的伤势急需要钱做手术，所以迫不得已才拿了范阿姨的钱。他之前虚报买菜的钱数也是为了父亲， 只不过曹大姐的这种做法呢有点激进啊，绝对不可取。但是啊，她幸运的是她能够遇到心地善良的范阿姨，选择了原谅，选择了感化，选择了再给曹大姐一次机会。最后曹大姐她善良的本性又被激发出来了，她转变了，她对范阿姨老两口细心的照料一直到现在呀。其实我们现在来看，范阿姨是因为善原谅了曹大姐，但是同样她也因为自己原谅曹大姐的善，获得了曹大姐对自己的感恩，更加细心的照顾他们老两口了。这不就是一个善缘的轮回吗？那么说到善呢，我想跟大家伙聊聊什么是善。俗话说呀，百善孝为先，说一个人有没有善心，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首先得看这个人他对父母孝不孝顺。父母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，从小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，这份恩情真的是比天高比海深。我们为父母做的再多，都不足以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。一个人不管他的工作能力有多强，不管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，也不管他在外面是多么风光，回到家里，如果这个人他对自己父母不好，他就是一个失败者，是一个没有善心的人。而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啊，都会因为他缺乏善心，会逐渐的远离他的。因为一个人如果说他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品行都没有，怎么能说他是个成功者，说他是个好人呢？对吧？乌鸦都能够反哺，羊羔都知道跪乳，何况是人呢？生而为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善，那就是孝顺父母啊。咱们都应该听过这样的新闻吧，说有的人为了救母亲，甘愿捐出自己的肾脏，有的人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，甘愿放弃学业，这都是孝顺父母的典型啊。但是咱说啊，孝顺不一定非得做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儿啊，因为大部分人的父母是不需要咱们捐肾来救命的，也不需要咱们放弃学业来照顾。其实孝顺父母很简单呐，父母累的时候，咱们帮父母捶捶背呀，敲敲腿呀，帮父母倒杯茶，做顿饭，在烈日下看到满头大汗的父亲，给他递上一块湿毛巾，在寒冬里面给我们操劳的母亲倒一杯热茶，这都是孝顺父母啊。做到了孝顺父母，那才能被称为是善良的人，是有善心的人呐。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啊，现在有很多人可以说他们是把笑脸、把耐心、把好的言语都给了身边不是很重要的人啊，这些人你看，他们对同学很友善，对同事很客气，对领导很恭敬，甚至是对邻居都满脸堆笑了。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，这样很好，非常好，但是咱们在外面表现得很好。
过渡一小段广告，马上回来。
扶老
助残
救工
济困
奉献爱心，
我买福彩，
中国福利彩票。扶老
助残
救工
济困
奉献爱心，
我买福彩，
中国福利彩票。义乌全球世贸中心时尚服饰面料源头直供，涵盖环保功能性面料、快范时尚爆款、高性价比基础款，诚邀全球客商前来采购。地址：义乌市春风大道888号，电话：81088032。
北京时间14:30。
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。浦发银行普闪贷纯信用无担保，额度最高可至100万元，贷款期限最长7年，授信额度可循环，按天计息，随业随还，全程在线申请与支用，贷款需谨慎。
工商银行幸福分期信用卡办理一分期，超低价年费率仅3%，优惠多多，最长可分5年，满足您家装、购车等大额消费分期需求，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。境外消费，农行信用卡助您省心更省钱，
免货币转换费，每笔消费有返现，租车立减还赠盗刷险，让您全程安心。
详询农行杭州分行各网点。
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。
欢迎继续收听乐龄芳华节目。
回到家里以后，在面对父母的时候，咱们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好，甚至是更好。可是很多人呢，他在父母面前就收起了耐心了，收起了他们的笑脸，对父母说的话呢是充耳不闻，甚至表现得非常不耐烦。父母多说几句啊，要么就是跟父母顶嘴，要么起身呢就把门关上了。大家伙说这样的人啊，你在外面表现得再有礼貌，可是你对父母这个态度，你能算善良的人吗？父母对我们的宠爱，对我们的宽容，他们不会跟我们计较，可是父母的心他也是肉做的呀。父母的嘴上不说，可是他们也会伤心，也会难过呀。咱们可以看看啊，从古至今真正成功的人，能够享受到大家赞扬爱戴的人，他们一定是孝顺父母的人。所以说，我们只有做到从心出发，时时刻刻地想到父母，把我们的爱毫不吝惜地回馈给自己的父母，这才是善。只有成为一个有善心的人，你才能收获到你想要的一切呀。那咱们说，善良的人一定是懂得孝顺父母的。除了孝顺父母以外，说一个人是不是善良的人，是不是有善心的人，那还要看他对人能不能做到语善、心善，还有行善。那咱们说说啊，什么是语善呢？语是语言的语，语善指的是说话善良。俗话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如果说一个人呢，他所说的话都是祝福的、正面的、积极的，这些语言说的话呢，都是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，让人听了之后感觉很温暖、很舒服、很中听，这就是语善。你看，同样一件事儿哈，那如果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说，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你认识的一个人生病了，但是啊，他不想吃药，那你想劝他吃药，咱们用两种方式说话，那大家伙听听，你听哪种话感觉舒服啊？一种就这么说哈，你现在这么难受，哇，我看着都心疼，你还是吃点药吧。吃药能好得快一点，你也能少遭点罪啊！你看，这是一种说话方式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是这么说的，你看你这么难受还在那挺着啥呀，总是哼哼唧唧的，给你买了药也不按时吃，我看你就是装的，难受给我看是吧。大家伙听听，同样是劝别人吃药，这两种说话方式哪一个让人听了更舒服啊？肯定是第一个，对吧？这就是语善。 一个善良的人呢，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一定会说一些让对方感觉舒服的话，这样的人那才是善良的人。可能有的人会说哈，仙儿啊，你说与善的人是善良的人，那刀子嘴豆腐心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这些人也很善良，可就是说话不饶人。其实大家伙儿要问我的话呀，我只能说刀子嘴豆腐心，这就是一些人给自己找的借口。如果一个人的心肠足够好，心很善很软的话，他不会说出伤人的话的。这就跟我刚才说的善的三种表现里面的心善有关。大家伙儿记住啊，一个人只有心善了，他才能做到与善。如果说心都不善良，他怎么能说出好话呢？而且啊，当一个人的心善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你眼睛里看到的那都是美好的东西。你看人的时候，看到的都是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闪光点。正所谓善人不见世间过，君子眼里无小人。这是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做到的。不见世间过啊，不是说真的看不到世间的过错黑暗，也不是说是非不变黑白不分，而是不主动去看那些世间不善的地方。因此啊，我们世人说要修善，首先要做到与善，切莫出口伤人犯口业。然后呢，就是修的心善，学会静心，学会修缘，修善缘。只有当你这一颗急躁的心、浮躁的心、愤怒的心静下来以后啊，才会反思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被这个尘世诸多的业障所困扰。所以静心修缘、修善缘是可以让我们做到心善的最好的方法。那么当与善心善都修得之后，其实我们在这个尘世间呢，就已经做到了忠善之人了。与世不争，凡事不强求，得自己善缘内应得的，不出格不越界，受得心生不着，获得身轻体健。其实人到了这个阶段呢，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修为了。当修为得到了，也就该行布施助众生了啊，也就是到了帮助别人的时候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叫行善，从行动上去做善事儿啊，也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所做的一些善良的行动举动。生活当中像行善的例子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哈，比如说坐车的时候给老人呐、残疾人呐、孕妇啊啊这些有需要的人给让座，这是行善。看到盲人或者是老人过马路的时候，咱们能上前去帮助，去把他们扶过去，扶到安全的地方，这是行善。随手扶起路边被风吹倒的自行车，喂养流浪的小动物，这是行善。看到哭泣的人给他递一张纸巾，给寒冬里工作的人提供一杯热水，这是行善。把丢掉的碎玻璃啊、刀片啊这些尖锐的东西用纸包起来，避免划伤别人，这是行善。甚至于咱们对别人保持微笑，原谅别人的无心之过，当别人身处泥潭的时候拉一把，这都是行善。行善不一定是说捐多少钱啊，不一定说非得要做多么轰轰烈烈的事儿，也不需要说我们完全准备好了才去做。 行善就是随手能做的这么一个举动。奶奶常说，帮助别人是最能让自己快乐的事儿。我上学那会儿啊，还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。但是当我大学毕业，下海经商，我赚到了第一桶金以后，我重新回到我成长的地方，西藏的山南敬老院，这里住着很多曾经帮助过我、照顾过我的老人。我帮他们翻盖了敬老院，给老人们买了棉衣、棉裤、棉被，还有各种生活物品。看着老人们开心的笑容，我真的觉得那就是最快乐的事儿。再到后来呀，我在全国各地走访，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，给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吃穿用度，我还是感觉无比的快乐。啊，到现在啊，全国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都升级为老年健康管理中心了。我们既能帮助老人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，还能帮助老人排解精神上的困扰，包括让老人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我所做的这一切啊，所有的这一切，虽然是花了大量的资金，但是看到老人们一张张笑脸，听到他们一句句感激的话语，就是花再多的钱，挨再多的累，吃再多的苦，我喜儿觉得心里都是甜的。这就是奶奶说的，做好事儿，帮助别人，行善是最能让人快乐的事儿啊。这回我是彻底的、深刻的体会到了。你看我刚才说啊，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与善、心善，那就已经称得上是中善了。但是要做到上善，那就一定要加上行善。知善、言善、行善，开善缘之光，度众生之难，成就极乐，乐享晚年。所谓的知善啊，那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善的、好的。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这叫知善。那么所谓言善呢，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多宣扬善事、好事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知善。然后就是跟随着善良的人去行善。就像我们芳华中心每个月的三号啊，都会组织下乡助老爱老爱心行动是一样的。很多我们芳华中心的老人都会作为志愿者去参加，而且在参加的过程当中，真是没有任何怨言，不求任何回报，只是由心而发想做这件好事儿，这才是真正的行善。当我们行善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所有接受到我们帮助的人都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去行善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打开了所有人心底的那份善缘了。这也就是开善缘之光，当每个人的善缘都打开，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受到善缘的帮助了，那么试问我们身边还有受难的人吗？全都度过了，对吧？这就是度众生之难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是你帮助了我，我也帮助了你，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老有所为，助人为乐。当我们身边所有人都慈眉善目，都笑口常开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达到了极乐了？那么乐享晚年是不是早就已经呈现了？所以说善，有言善、心善、行善的分别，每一种善单独存在， 啊，都被称之为小善，而两种善同时存在呢，则被称为中善。只有这三善合一，才能被称之为上善，也是大善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心善的人未必行善。比如有的人啊，你看他对谁说话啊，他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从来不说伤害别人的话，然后心也很软。但是如果真正身边人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人遇到困难了，发生灾难了，需要伸出援手帮助的时候，他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行动啊，只是不住的惋惜、叹息、可怜、同情，这些像我总说的，同情一个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啊。所以这种人呢，也不能称为上善。因为有善心的人想做善事儿，那一定要付诸行动啊。只有手随心动的去行善了，最后才能成就上善、大善。不然大家看《道德经》里面讲的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帮助别人却不求回报，这是行善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言善信，则是言善和心善的体现。因此三善合一，才能被称之为上善之人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一说到善，三教都是相通的，九流也都是相拥护的，这就叫为善之人三教皆通，九流皆拥。正所谓日行一善，功满三千，那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做到日行一善，那么就会给自己积很大的功德。这里边讲到的三千，代表的就是广大啊、无限的这个意思。那么日行一善所积累的无限的功德，对我们这人的一生，对于我们的一生又会有哪些帮助呢？这个呀，只有我们做到的人才会深有体会了。不过在喜儿身边呢，还真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啊。当时呢，是咱们贵州毕节芳华中心啊，店面是进行升级，我当时正好在。这个事儿啊，就发生在毕节的芳华中心。当时咱们芳华中心呢，有一位姚春婷，姚大姐。他是咱们芳华中心的家人，也是一位有信仰的人。因为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，被我的经历感动了，而且姚大姐的家庭条件也非常不错哈、啊，所以主动的就加入到我们的芳华中心，做了一名爱心志愿者。没事的时候呢，就跟随我们芳华中心去下乡啊，做一些助老爱老的一些帮扶的活动。但是他家姐夫呢？啊，他是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，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以自己看到的最为真实，以实际存在的那才是最可靠的，包括帮助人啊。如果说得不到任何好处，他断然是不会去做的。就连跟他过了30年的姚大姐常说啊，自己的丈夫那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，他要是做了好事儿，那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，他甚至可以亲手毁掉自己刚做的好事。平时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只要和自己没关系，那绝对是不伸手也不帮助人的。而且呢，还因为姚大姐是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啊，时不时的就诋毁姚大姐的信仰，说你一天天拜这个求那个啊，也没看到你得啥好报了，一身的病你不吃药试试，天天做好事帮这个帮那个，你得到啥了？ 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看你就是好事做太多了，老天要收你了。说实话呀，这是姚大姐有信仰，心境比一般人高点儿。不然换做普通人呢，就天天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，没病早晚都得气出病来。哈，大家说我说的没错吧？而且不光是对姚大姐啊，对自己的孩子们也是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稍有一点不随他心意，他就能跑到人家孩子单位去闹啊，说孩子不孝顺。妈，就因为这个呢，搞得儿子媳妇儿女儿女婿不管工作忙不忙，只要他叫必须到。那不然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，他要是这么一闹啊，工作丢了就得不偿失了。结果呢，越是孩子这么逆来顺受，他越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。啊，左邻右舍也没一个待见他的。据说姚大姐刚到我们乐龄芳华做志愿者的时候呢，她还来我们芳华中心闹过啊，不让姚大姐跟着我们芳华中心去做好事儿。后来呀，让我们中心的其他家人说教了一顿才算罢休了。结果就在2019年我去毕节的时候，这个姚大姐见到我了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我说，她丈夫得了绝症啊，吃不下东西，肝区疼，晚上成宿成宿的不睡觉，甚至半夜出去遛弯，那一直能走到天亮才回来。姚大姐哪怕有一句话说的不对，就能大发雷霆，怒喊大骂，有的时候一两天都不吃东西，每两个月的时间呢就瘦了十多斤。所以说贵州的大小医院都看遍了啊，就是查不出毛病来。姚大姐跟我说，说她丈夫身体啊以前一直都很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小心眼儿，过分的抠门，人情冷漠，事不关己绝不帮忙。看到我要做点好事儿呢，帮助点别人，能把她气个半死啊。也不知道怎么就在最近这半年多的时间，整个人完全变了，每一天疯疯癫癫的，不吃不睡，骂骂咧咧，给孩子熬的都不得了。姚大姐当时就跟我说呀，真是没辙了，不知道她丈夫到底是什么毛病。因为她知道呢，我之前得过一场大病，好悬要了命，也知道我的病呢后来慢慢的好起来了，所以见到我呀就想寻求我的帮助，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找好的方法呀，或者是找好的大夫啊，给她的丈夫好好瞧一瞧。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，我的病呢是人家曹伟宁给治好的，我又不是大夫，我也不会看病啊。不过姚大姐既然找到我了啊，就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她丈夫的情况，然后呢又打电话啊给一个曾经给我看过病的这个老中医。当时电话里头啊，我就把姚大姐丈夫所有这些情况都和老中医一五一十的说了。我一边说，姚大姐一边不断的补充，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笑着对姚大姐说，你丈夫这个病啊我能看，我还能给看好，你信不信呢？当时姚大姐听完我说这句话之后啊，真是惊讶的瞪大眼睛了。因为她丈夫的毛病啊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去各大医院都查不出来，看不好，而我凭什么就说的这么轻松呢？但是从姚大姐的心里，她对我喜儿绝对是100%相信的。所以姚大姐当时愣了半晌之后，一把就抓住我，高兴地说，喜儿妹子，大姐肯定相信你，无论如何你得把你姐夫的病给看好了，他要是这么一直下去，我们全家人真都是活不了了。结果啊，到了第二天的早上，姚大姐和她丈夫早早就来到我们芳华中心来求我来了。但进屋坐下之后啊，我看到姐夫的状态啊，我顿时心里就有底儿了。 他这个毛病啊，我还真就是能给他瞧好了，而且最长不出百日。因为姚大姐她丈夫见到我之后啊，就开始喋喋不休的就跟我讲她和姚大姐这么多年所有的过往，尤其是讲到姚大姐助人为乐的时候，做好事帮助别人的时候，那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，脸色发青，嘴唇颤抖，眼中充满怒火，时不时的愤怒的拍桌子。我一看呢，哎，和姚大姐说的症状还真是一样，就是不想让姚大姐做好事帮助别人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所以当时呢，我看她不断的讲着抱怨着，我微笑的打断了她的话，你相信我不？你相信我能看到你的病不？姚大姐的丈夫听我说完，连忙说我信我信。然后我接着说，我说你看你们俩早上这也来得够早的了，我们这儿店面呢卫生还没来得及打扫呢，你愿意帮我扫扫地吗？随即呢他张口就说，这算啥呀，我现在就给你扫。说着呢起身拿了扫帚就开始给我们中心扫起地来。我和姚大姐就坐那儿闲聊，一会儿功夫啊地就扫完了。他刚要在桌前坐下，我又笑着跟他说，哎呀，地打扫的的确很干净，谢谢您，如果您愿意的话能帮助我再把地拖一遍吗？拖完地以后我再告诉你你现在的这个病该用什么方法。结果我再一次这么一说完呢，姚大姐的丈夫仍然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去水房去找了拖布，开始认真的擦起地来。姚大姐被我这个举动也弄糊涂了，她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。等她丈夫把地也擦干净了，就来到我面前坐下。我问她，咱俩素不相识，第一次见面，我让你帮我扫地，你爽快就答应了。扫完地，我又让你帮我擦地，你又爽快答应了，而且做的都很好，很认真。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吗？她丈夫毫不犹豫的随口说，这点事儿算个啥呀，就是伸把手的事儿。我又问她，那我让你干活，你说心里话你高不高兴啊？她马上回答我说，你非得让我说心里话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肯定不高兴，因为这些活我在家里都不干，你让我干这些活，主要不还是我求你来了吗？我现在吃不下睡不好，这毛病没人能治啊，你不说你有方法吗？这我这活儿也干了，你是不是该说了？我听完他的话以后就直接告诉他，你刚刚帮我做的这两件事儿啊，就是我给你的祛病之法，你要是想好病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每天做一件帮助别人的事儿，而且是心无旁骛，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，你要是能做到，你现在的毛病啊很快就能好起来，你要是做不好，你的病还会越来越重，到那个时候啊谁也救不了你了。要不姚大姐为啥总说她丈夫就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？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，他在没得病的时候啊，他看谁都怕死，还嘲笑这些人。
北京时间14:59，
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，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，为您报时。
天然纯实木，健康舒适，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，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，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。
但是，一旦轮到自己有病了，他比谁都怕死，所以当时他找到我的原因就是他的病啊，到哪儿都无药可救，没办法了。所以他听到我给他的方法之后啊，虽然心里不情愿，但还是尝试去做了。我又反复的告诉他一句话，日行一善则功满三千，每天哪怕啊 就只做一件好事儿，